想在我们信主以后，尤其在我们刚刚信主的时候，我们好像大风吹着我们往前走，我们祷告什么神都听。两个礼拜以前我到肥芒分区去聚会的时候，有一个刚受浸的姊妹她祷告什么神就答应什么啊。她为这个人祷告找工作她就找到了，为另外一个人祷告神也答应了，所以她问我们，你们还有什么需要我祷告的？刚信主的时候我们好像什么都很好，祷告神就听啊，然后在主的面前，我们的字典里面好像没有软弱这个字，我们就觉得我们一直都稳行，我们都一直都得胜，我们觉得爱主太容易了，要我起来成根也太容易了，因为主的爱这么真实，主的爱这么新鲜的领导我们的身上。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曾几何时啊，我们就发现有一天我们的喜乐不像从前，我们里面有的时候会掉进一种说不出来的乏味啊，甚至疲倦。我们在去听道的时候也觉得不再像从前这么吸引我们，我们不知道到底怎么回事。那弟兄姊妹，在我年轻很小的时候，我就常常听见很多人形容基督徒啊，那个属灵的生命，好像我们的生命就好像这个海浪一样，波浪起伏啊，有高有低啊。我想我们知道波浪就是这个样子啊，一阵子好，一阵子不好，一阵子好，一阵子不好，好像我们的属灵光景就变成这个样子。那么再大一点的时候啊，来到美国啊，听说有人形容词就用不用波浪了啊，用云霄飞车。我不晓得中国大陆云霄飞车叫什么，那个 roller coaster 就是那个，就好像你这个一下子是轰一下下来啊，然后起来，然后又360度的转一个圈。我们那个属灵的光景好像在那边一下子很高，然后嘣一下子就掉下去了。明明刚刚很得胜的，回到家我们就跌得头破血流的。刚刚开始还过得很好的，然后一下子我们昏头转向360度转个两圈 double loop， 我们不知道到哪里去了。弟兄姊妹，那么在矽谷里面又听到有人形容啊，我们属灵的情形啊，好像股票市场一样，大起大跌。这个几个月以前，我跟一个传道人坐在飞机上面，他就跟我讲，他说他们教会有一个姊妹有一天跑来找他，他在雅虎上班的啊，他说我的股票一个礼拜涨了100万。他说弟兄啊，教会有没有什么需要，你赶快报告，而我们可以把这些奉献到教会，不然那股票一下子又跌了。所以我们的弟兄说我需要祷告祷告。过了一个礼拜，姊妹来说，你看我跟你讲你就不听，我一个礼拜跌了40万美金，一个礼拜他的股票从100多万掉了40多美金下来啊。那弟兄姊妹，这是外面的事我是说我们属灵的情形有的时候好像这个一下子觉得 up 的不得了，尤其是特会回来，尤其是刚被圣灵充满，弟兄姊妹，我们里面觉得跟主的关系好近，我们觉得软弱不可能的，好像我不爱主那不可能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有一天我们里面就突然觉得好像追求是变成一种习惯性的动作，来到教会好像不来也不行，我们里面做服事也不像从前里面觉得真是为主做的。弟兄姊妹，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属跟主的关系，我们在侍奉上，我们的整个的情形就是互死互落。那么我们都羡慕在主的面前能够过一个稳定的生活，我们怎么样子能够在主的面前能够稳，这个稳不是低空飞过的稳啊，这个稳是在主的面前能够不断的进步。所以有人告诉我们，我们基督徒那个降跌是难免的啊。我们在主的面前难免会有软弱，难免会有跌倒，但是我们呢应该是有一个趋势的啊，大家应该可以看得出来，对不对？我们虽然会有的时候会滑跌，有的时候会软弱，但是 overall 来说，我们这个人是应该是往上去的，我们属灵的光景应该是这个样子。那么到底我们怎么样子能够在主的面前能够越来越平稳啊，让我们的这种涨幅不是像股票这样子的涨幅啊，我们能够在主的面前就偶尔滑跌一下，偶尔软弱一下，但是整体来说我们向着主，向着神的旨意，我们能够是越来越往上去。弟兄姊妹，就是我们里面都很羡慕的，都非常非常羡慕。但是呢，我们基督徒当久了有的时候对我们的软弱已经习以为常了，觉得大家都是，尤其周围的人讲来讲去都是这个样子啊。跟别人交通发现，哎呀，原来你也是这个样子，所以久了呢，我们对我们的软弱就不当回事了。弟兄姊妹，那就很可惜，这就是我们整个属灵生命开始越来越软弱，越来越无力，越来越喘不起兴趣主要的原因啊。那有人做过一个实验， 你知不知道这个全世界跳高跳的最高的动物是哪一种？我不是说真正的高度，就是相对的高度，跳蚤吧，跳蚤。跳蚤它能够跳的高度最高可以达到它的身体的800倍那么高，跳蚤可以跳这么高的。但你如果把它关在一个小小的一个盒子里面，它就蹦啊蹦啊跳了几次以后，每次碰到撞到头，后来你把盒子打开来的时候，它已经不跳了。那个鱼呢？你把它放在一个水族箱子里面啊，一个大的水箱里面，然后你中间给它插一个透明的一个玻璃片挡在那边，然后在它的隔壁的房间放了一块很好的鱼饵啊，放在一个东西在那里，那么它就想要来吃，因为它闻到味道，它每一次都撞到它鼻子，撞了七八次以后呢，你把这个白白的透明的，就是你把这个透明的玻璃抽起来，它不会再过去了，它就连饿死了它都不会过去，因为他受伤受过太多次，他废了。你把一只大象用铁链绑在一个很强的石头或是木桩子上面，他每次想要走的时候，那个铁链子就抓着他的脚让他痛。那么痛了几次，痛了几天以后，你把这个铁链子现在绑在一个软木塞子上面，他已经不会离开了，因为他知道他不能自由，他一自由他就痛苦。弟兄姊妹，当我们软弱久了，当我们软弱惯了，当我们在主的面前饿久了，弟兄姊妹，我们以为习以为常，所以当基督真的在这里释放我们的时候，我们却不能够得到我们该得到的，我们不能够能够得到神所要我们得到的自由。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加拉太书第五章保罗说，他说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我们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饿吓死。弟兄姊妹，神的儿子早就释放我们了，早就叫我们自由了，但是你会发现我们这个人常常不自由，我们常常活在辖制的里面，我们常常活在各样软弱的里面，我们想起来起不来。这是今天早晨，其实不光是今天早晨，当我一两个月以前在这里祷告，我说主啊，我们每一年都在你的面前向你要一句话，成为我们整年整个教会追求的一个方向。我就一直在主面前祷告，我说主啊，你有什么话要给我们，特别是在2000年，我们跨越的不仅仅是跨越一个年度，我们是跨越一个世纪，我们不仅仅跨越一个世纪，我们是跨越千年。我们实在希望主耶稣给我们一句话，让我们那么在主的面前彼此勉励，彼此激励，这句话很多人已经带回家了，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背起来，我们上个礼拜买的月历底下的那一句话，我们现在请一起来读哈巴谷书第三章1101页两节的圣经，1101页。当我在祷告的时候，主把一句话给我，就是稳行在高处，实在是我们心里的盼望，实在是不仅仅我们个人的盼望，也是我们整个教会的盼望。希望我们在主的面前，未来的一年，甚至所有开始冠上二字头的年岁，我们都能够在主的面前有一个稳行的生活，而且不仅仅稳，是在稳行在高速，所以我今天早晨就用这段的信息，这段的经文来跟弟兄姊妹交通。我们请翻到哈巴谷书第三章，为了让大家知道这一节的背景，所以我们从17节读起，但是我希望弟兄姊妹背起来的是18节跟19节，所以17节到19节我们请一起来读好不好。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好，18节19节，我们去掉然而这两个字，我们就开始念，我们再念一次。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好，这段的圣经，我们能不能试着背，你背不起来没有关系，有一年的时间会挂在你家的这个客厅厨房上，可以让你好好背了。我们来试一试好不好，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主耶和华是我力量，他使我 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好，我们没有时间多背，但是希望讲完这段信息以后，这一段圣经成为我们明年在主面前啊，我们彼此的一个追求，彼此的一个提醒啊。好，我们在这里知道哈巴谷写这一段的圣经啊，他自己本身所处的环境啊，是一个非常非常艰难的环境啊，整个环境里面充满了罪恶，充满了强暴的事情，而且呢，巴比伦大帝国即将要来犯境，要来杀害，要来掳掠他们，所以在一个非常非常一个艰难的环境里面，主把了这一句话给了他。所以这不是他躺在皇宫不是皇宫，不是说他躺在一个很舒服的环境里面啊，在那里很享受啊，倒着一杯咖啡啊，打开圣经在主的面前交通的时候主给他的话，而是在一个非常艰难的环境里面就把这句话给他。亲爱的弟兄姊妹，到底我们怎么样子能够真正的稳行在高处呢？在这里短短的一句话里面告诉了我们三个很重要的秘诀啊，也是告诉了我们三个怎么样子能够帮助我们在主的面前过一个稳的生活，而且是在一个高处的生活。在这里哈巴谷在主的面前啊，他说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弟兄姊妹，这是一个非常根基的原因。神如果不是我们里面最深的喜乐和满足的话，我们这个基督徒，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命就不可能喜乐。在这里要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主必须是我们心里面弟兄姊妹真正最满足我们、最叫我们喜乐的一位。如果主今天不是我们心里面最深的满足，不管是谁取代了基督在我们心中的地位，不管是什么事情在这里卡在我们跟主之间，弟兄姊妹，那个人、那件事情就是叫我们愁苦的原因，那件事情就是叫我们不能够在主的面前刚强，不能够在主的面前喜乐的原因。诗篇十四篇大卫告诉我们这么清楚，我常常引用这句话，我也常常受这句话的提醒，凡是以别的代替耶和华的，他的愁苦必然加增。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我们最好的一面镜子，最好的一个试金石，到底我们最近里面的情景是不是喜乐，到底我们在主的面前最近是不是满了忧虑、满了愁烦。如果是的话，弟兄姊妹，我们到主的面前，我们谦卑的去问自己，我们要在主的面前非常谦卑的问自己，到底谁取代了主在我心中的地位，到底谁真正坐在我心中的宝座上。弟兄姊妹都不要急着回答，我们很习惯于直接的回答，当然是主，这个当然这是我们软弱的原因，我们需要谦卑。弟兄姊妹，我们需要非常谦卑的到主面前，我们求圣灵光照我们，我们求圣灵显明我们，我们求圣灵把那个隐藏在我们自身之处就坐在宝座上的那一位把他给赶下来。什么时候别的取代的神，弟兄姊妹，我们里面的愁苦不仅仅不管他是我们自己也好，不管是他是我们所亲爱的家人也好，不管是我们在地上所追求的名或利也好，不管他是什么，只要有任何的取代性，就连我们在教会的侍奉，我们侍奉的成就都可能取代性。有一位年长的姊妹告诉我们，他说工作永远是神最大的情敌，对神的仆人来说，很多的时候我们的眼睛就在服侍服侍服侍，做这做这做那啊，在乎我们服侍的果效，在乎我们里面的情形啊，弟兄姊妹，这些东西都可能取代，任何东西取代的是我们的愁苦不定上。所以我们读到诗篇四十二篇的时候，那个可拉的后裔在那里说，他说我的心可想神啊，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他可想神，他说在他里面，他说他的心啊，我的心啊，你为何在我里面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这好像是常常我们里面的情形，好像常常有那种忧闷在我们里面，好像有烦躁在我们的里面。所以他诗人一在那里说，我的心啊，你为何在我里面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他在那里想要找出答案呢。那弟兄姊妹，他的解决之道到了四十三篇，他说我就走到祭坛那里，到我 最喜乐的神啊。弟兄姊妹，神是不是我们最喜乐的神？神是不是我们最喜乐的神？我们今天能不能在主的面前很诚实的面对自己，最让我喜乐的，我里面最容易叫我喜乐的是主自己？我们很容易回答是。弟兄姊妹，如果主真是叫我们最喜乐的一位，为什么我们觉得亲近神是困难的呢？为什么我们觉得在主的面前祷告，告诉主说主我们爱你是这么困难呢？为什么我们读经的时候好像我们会觉得是一件事情呢？弟兄姊妹，如果神真是我们里面最喜乐的神，真是我们心里面最爱的一位，弟兄姊妹，许多的难处，许多的愁苦之中， All you are the only one。弟兄姊妹，主耶稣是我们一切所最爱的。所以诗人在这个诗篇73篇的时候，他说：“除你以外，在天我还有谁？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念的。”弟兄姊妹，希望我们不要被因为是受了伤害啊，因为吃的苦头，因为被别人欺骗，因为在地上啊，我们是这个滑跌的，我们才到主的面前说：“主啊，你才是我最真实的。”我们真巴不得在我们平常的日子，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在我们经常的追求和灵修的里面，我们都能够从心里面告诉主：“主啊，我爱你，你真是我心里所爱的，你是一切最亲，我所一切最爱的。除你以外，在天我还有神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你。”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有人曾经做过一个调查啊，他说人的忧愁，人的这个愁烦，人的忧愁，92%以上是不需要的。好了，40%真的是无中生有的，根本不存在的东西，你在那边担心。那30%的忧虑是已经过去的，成为既成的事实，你忧愁也来不及。那还有22%的东西，他说我忘记是什么，是虚构的呢，还是这个想象出来的，我不知道啊。他真正需要担心，需要你花功夫去想的80%。就是呢，很多的时候我们很多的事情就在我们里面，一点点事情就让我们担心，一点点事情我们就睡不着觉，一点点的事情就让我们烦躁。就是呢，因为主没有坐在宝座上。如果主耶稣真是我们所最爱的，主耶稣真是在我们里面宝座的话，主告诉我们应当与我挂念，你们要把一切的重担卸给我，因为我顾念你们。主是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神。亲爱的弟兄姊妹，不仅仅是讲到重担跟难处，还更讲到主是我们里面最大的喜乐。所以诗人到了16篇到了8节的时候，他说我要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的右边，我便不致动摇。弟兄姊妹，不仅仅讲到我们这个人不再活在搅扰的里面，不然很多的事情都来动摇我们，都来搅扰我们。不仅仅我的心不再动摇，比方说到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要安然居住。弟兄姊妹，这是一个把主摆对位置的。所以你问我们怎么样子过一个稳定的生活，弟兄姊妹，没有什么特别的方法。到底今天的问题就在于主耶稣在我们心中他是不是居首位，到底主耶稣在我们的心中他是不是我们生活的中心呢？Jesus must be the center of our life. 主耶稣必须成为我们整个生命生活的中心。如果不是的话，弟兄姊妹 ，No wonder. 不要稀奇，我们为什么这样？不要把这件事情当做一件事情来做。我常常就觉得我们这个律法主义底下待久了啊，我们都觉得应该这样子追求，应该那样子追求。最好你告诉我一该怎么样，二该怎么样，三该怎么样，四该怎么样，我可以去追求。弟兄姊妹，神不做这件事情，神最在乎的是我们跟主的关系。当我们跟主的关系一百对的时候，我们的心欢喜，我们的灵快乐，我们整个肉身安然居住，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我们跟主之间有一个这么好的关系。也像弟兄刚才带我们所唱的诗篇16篇到了结束的时候，好的，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分。弟兄姊妹，这条歌告诉我，这张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的喜乐是在于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在你面前我有满足的喜乐，在你的右手中 有永远的福乐。所以弟兄姊妹，凡是用别的祭拜的，我们里面一定愁苦。今天在地上仇敌就是一直要把好东西来吸引人，然后我们接触这个，让我们接触那个。啊，所罗门早就告诉我们，日光底下都是虚空，没有新鲜的事情。别人已经尝过了苦头，我们还在走他的路。我想我们都很熟悉的一个故事啊，就是希腊帝国亚历山大大帝，他20岁就登基接了他爸爸，做了马其顿的国王。他22岁，他就开始跟波斯帝国挑战，要报波斯帝国这个打败他们，他要复仇血耻。他22岁就开始跟波斯挑战，短短的3年里面，在几次重要的战役上面，他都得胜。所以到了他25岁的时候，他就取代波斯成为世界的霸主。然后他底下呢花了8年的时间，他南征北讨，他建立了一个跨越欧亚非3周的一个大帝国。8年，在他33岁的时候，他班师回朝。他经过巴比伦的时候，他突然觉得何等的虚空。他的铁蹄曾经踏过11万公里的路，弟兄姊妹，那真是不容易。我每次看人家骑马好像很容易啊。那有一次我们家人团聚，有机会我们带着孩子们有机会坐在马上，哎，我觉得骑马好难过啊！那一段路颠啊颠啊颠啊颠啊，真不舒服。他骑了11万公里的路，他踏遍欧亚非三洲。他回来以后，他觉得他没有地方可以征服，可以再去征服。一下子里面有一个虚空，大的虚空。他在巴比伦就酗酒，喝醉酒，喝得酒醉如泥。到最后，他突然一下爆发一个病，在他快死以前，他就要求他的仆人，你要把我的棺材凿2个洞，把我的2个手伸出来，然后把我的棺材带在街上巡逻这个游行的时候，他说要告诉世人，我亚历山大空手来到这个地上，我空手而归。弟兄姊妹，虽然他已经建立了，他33岁，他已经建立了一个跨越欧亚非3周的大帝国，在他里面觉得虚空，真的是虚空的虚空。而所罗门早就告诉他，日光之下没有新鲜的事情，日光之下全是捕风，全是捉影，日光之下虚空的虚空。在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知道，我们也看见这么多人的例子，但是我们的脚还在踏在追求虚空的路上，我们需要主帮助我们。除你以外，其他都是虚幻。弟兄姊妹，不是说我们今天在地上，我们不要去做一个家庭啊，好好建立我们的家庭，不要去好好做我们的工作，不要好好去读书，都不是指的这个，而是说今天主到底在我们心中，他是不是我们的中心，他是不是居首位，是不是我们能够像哈巴谷一样，在那样子一个艰难的环境，那样子一个叫他灰心的环境里面，他的无花果树不开花啊。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不效力，田里面好像也不产出粮食来，圈内没有羊，棚内没有牛。但是他说，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整个眼见的好像这个世界里面不能够，他所花的功夫，他殷勤的耕种，他在那边所有付出的好像通通都是消极的，他得不到什么。但是他说，耶和华，我要因耶和华欢心，你救我的神喜乐。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神的仆人在夜深的时候还能够唱歌。保罗跟希拉下在监里面，脚上木狗，手上手镣，他们在夜间可以祷告、唱诗、赞美神，因为他们得到了主，他们知道有主就够了。刚才的诗歌告诉我们，他是暗中之光，他是我们幽中之乐，我们有了主，先住在地上看。他说：“耶稣，你是我爱我哥，有谁比你价值？这爱将受什么限制？这爱将到哪里为止？尽尽我主，甘心价值，今日远胜。”弟兄姊妹，但愿我们真的是愿意在主的面前有个祷告。如果我们真羡慕在主的面前过一个喜乐的基督徒生活，我们真是要羡慕在主的面前成为一个满足的一个人。弟兄姊妹，我们必须建立在主。这个问题没有人能够替我们回答。到底基督今天在我心中有没有做到？到底基督今天在我这个人身上，是不是我最深的喜乐和我最深的满足？任何其他的替代的他，我们的愁苦必然大。弟兄姊妹，这个问题，希望在这个世纪结束以前， 我们都在主的面前很诚实的去面对。先不问说我们能不能做到，但是我们至少先知道到底我是不是这样。主愿意帮助我们，我们向他心存诚实，你说主啊，我真是愿意爱你啊，但是另一个人更可爱。主耶稣啊，我真是爱你，但是我的工作这么吸引我，怎么办？求你帮助我，向主诚实。因为什么？我们要去面对这些问题。我们软弱没有关系，我们在主的面前没有办法达到现在神所期望的，没有关系。但是我们需要向主真实。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啊，要赐大福给那些凡向他心存诚实的人。我常常在主的面前觉得伪装是最不必要的事情。我到主的面前，我不行就告诉主不行。主跟我要一笔奉献，我答不应不答，我说主啊，对不起，还不行，求你帮助我。出于你的，你让我能够够得上去。主要我顺服一件事情，当我里面不甘心的时候，我说主啊，我力量不够，求你帮助我。我不装的，我就不行就是不行。但是我里面愿意，我里面就是愿意。所以问题都还不在于我们能不能，而在于我们要不要。当我们真要的时候，神一定帮助我们。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只是在这里先交通第一件事情啊，讲到我们里面真实的情形，我们需要主怜悯我们啊。当我们里面真知道我们软弱，我们不再喜乐了，那个原因因为当晚替代的主的地位啊，我们在主的面前啊，就能够要去面对这个问题。所以有人有一次写信给一个苏俄的一个很有名的作家啊，那个作家叫做屠格涅夫啊 ，Turgenev。那么他写信给他以后，他就跟他分享他对人生的看法。他觉得人生的意义啊，在于怎么样子把自己放在第二位，不要把自己看得那么大。啊，不要把自己当作中心啊！应该怎么样学习把自己放在第二位？他跟那个就回了他一封信啊，他说那个虽然很重要，但是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我要决定到底把谁摆在我前面，到底把谁摆在第一位。弟兄姊妹，你的第一位上帝是谁？不是说不要爱你的丈夫啊，不是说不要爱你的这个责任，而是说我们永远要把主摆。没有人可以替代。什么时候我们里面愁苦加增，都求主帮助你。什么时候我们里面失去喜乐，我们到主的面前去祷告。什么时候我们觉得信心不再像从前有这么深的满足，我们到主的面前去祷告。到底是不是别的东西在我们里面替代的？弟兄姊妹，这是神常常点我，神常常光照我。所以当初神呼召我出来服侍主的时候，那四个简单的字 ：Jesus only, Jesus ever。弟兄姊妹，这些话常常会来审判我，这些话常常会来光照我，这些话常常会来校正我，而这些话常常回来也来安慰我，激励我，让我知道我所有所做的，我在乎他，我要他。当我不对的时候，神就校正我。一被校正完，弟兄姊妹，那个喜乐一定出来了。神的话这么实在，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的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这是从来不改。所以当我们每次到主面前去的时候，才发现哎呀，主的爱大到那个地步，我们原来觉得已经满了，但是发现主是要去再扩大我们啊，那个喜乐的程度啊，那个享受的程度，那个满足的程度，一定能够被主扩大。弟兄姊妹，2000年在眼前了啊，我们真希望我们在主的面前不断的被主扩大，能够把主摆在对的位置。啊，第二个在这里提到，他说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是我的脚太如努力的事。我想我们里面那个喜乐满足失去，是我们里面常常基督徒很大的困扰。但是还有一个很大的困扰，就是我们常常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发现由不得我。我们里面很想做好，我们里面很想好好读经，我们里面很想爱神，我们很想走实在的道路，走得更绝对，但是发现呢，立志行善由得我，可是每次做出来就由不得我。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经过了几次失败以后，我们里面会非常非常的灰心。罗马书第七章已经告诉我们，他说我里面是愿意做好的，可是我发现当我每次想要做好的时候，在我肢体中就另外有一个律啊，来跟我交战，把我掳去，叫我去顺服那肢体中犯罪的律。所以他说我真是苦。弟兄姊妹，这是保罗告诉我们， 这么属灵的保罗，他把他的心意告诉我们，他也想做好。而当他发现他心里面每次想做好的时候，马上就有恶跟我同在。是当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当我里面想要做好的时候，我就发现在我的里面有另外一个律跟我征战，把我掳去了，叫我去服从肢体中犯罪的律。所以保罗就很苦，他发现他不是不想得胜，他发现他得胜不了。弟兄姊妹，这是我们里面基督徒的经验里面常常碰到的。所以我们试了几次以后，每次想起来过一阵子走不下去了，所以我们就放弃了。这是为什么？的原因啊，这也是我刚刚一开始所举的那些例子，不管是跳蚤也好，不管是那只鱼也好，不管是那个大象也好，当他试了几次失败以后，就算那些环境已经去除了，他还是放弃，因为他觉得他没办法。这就是我们今天早晨我们希望求主帮助我们的。我记得这个美国跟这个伊拉克在打仗的时候，有一次我在报纸上面啊，发现美国用了很多先进的武器。那它有一种武器叫做 firefinder。 那这个 firefinder 是什么呢？就是你这个伊拉克这边打出了一个炮以后啊，那美国这边有这个叫做 firefinder 啊，它马上就能够侦察出这个炮台它的位置在哪里，然后由电脑控制，马上就有飞弹过去就把这个炮台打掉了。所以你不开炮还好，你不开炮这个它不知道你在哪里，只要你那个炮一出来，那个炮台就一定被摧毁。因为美国在这边它有一个叫做 firefinder， 就是你那个炮只要一开始出来，它马上就知道，然后马上炮就对准就过去，就一定把你给除掉。所以后来伊拉克不敢随便开炮，只要一开炮那个炮台一定完蛋。因为这边就很像罗马书第七章，我们里面一想做好，好像马上那个就动。你没有想要做好的时候，好像仇敌还不管你，你软弱就让你软弱吧，不管你。当你一想要做好的时候，你发现仇敌就来了。弟兄姊妹，这是仇敌，这是罗马书第七章。当我想要做好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按照我心里的意识，我是想要顺从神，但是发现当我每次要顺从神的时候，在我里面就另外有一个律起来跟我交战，叫我去服从啊肢体中犯罪的律。而结果呢，我们就失败了。所以呢，保罗说我真是苦啊，谁可以救我？弟兄姊妹，这是常常是我们的知识，这常常是我们在主的面前没有办法稳行在高处的原因。哈巴谷在这里告诉我们，我的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使我的脚稳行在高处，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能够稳行在高处。弟兄姊妹，他在这里告诉我们一个秘诀啊，讲到我们在这里不是凭着自己。虽然我们常常讲过了，弟兄姊妹，但是在我们的经历里面，我们很容易的凭着自己去做，凭着自己去做。而当我们凭着自己去做的时候，那是我们里面失败的原因。所以我们常常会软弱。虽然圣经上告诉我们，以赛亚书四十章，他说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弟兄姊妹，我们常常就到主的面前祷告，主啊，我疲乏的，求你赐能力；我软弱的，求你加力量。弟兄姊妹，这样子的加力量啊，那不过是像加油站加油而已，油还是会用完的。我以前讲过，我在大学读书的时候，跟我住在一起的弟兄啊，他是在另外一个教会，他说他每一次到了礼拜天早上，他赶回到教会，他说他就像那个车子剩下最后一滴油滑进了加油站，然后在教会里面加满了油以后，供他下个礼拜来挥霍，他就开始加足了马力跑出来，然后等到下个礼拜快结束的时候，剩下最后一滴油，他再滑回教会里面去，再加点油。那弟兄姊妹，这是这边所说的软弱，好像我们软弱了，求神赐能力；疲乏，我们求神加我们力量。但是神在这里给我们的，都不是像加油站似的加给我们。基督在我们里面成了我们的生命，成了我们的力量。所以大卫在诗篇十八篇的时候，他向神祷告，他说：“耶和华，我的力量，我爱你。”他知道神是他的力量，他说：“耶和华，我的力量，我爱你。”他知道神是他的山寨，神是他的磐石，神是他的盾牌。他讲到神是他的高台。弟兄姊妹，这是大卫对神的认识啊。 所以保罗 在圣经里面呢、啊、他在这个腓立比书、啊、告诉我们，他说我靠着、啊、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弟兄姊妹，那这个东西我们需要在主的面前、啊、需要认识的、啊、需要认识的。那我们在主的面前，如果说每一次我们碰到任何的一个属灵的心愿、啊、或是一个属灵的教导，我们里面马上就觉得说主我要去做它，弟兄姊妹，我们很容易就失败。心愿很好，但是要多加一步。弟兄姊妹，我在说心愿很好啊，你不要说教会讲了这么多明年读经的计划，你说哎呀有罗马书第七章啊，这个再立心愿也没有用，所以算了 forget it 、啊、你不可以，还是要有心愿，但是心愿不够，心愿不够是第一步。第二步，我们在主的面前要有一个很谦卑的祷告，你说主啊，我太认识我自己，我知道凭着我自己我没有办法，我虽然立了心愿我今年要把圣经读一遍，但是我知道我自己没办法，耶稣我把我 无用无助的自己交在你的手中，我求你在我的里面把渴慕给我，把那个持续的力量给我，照着那在我里面运行的大力，你自己来撑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弟兄姊妹，那个能力在我们里面，你会发现你自己渴慕起来成根啊，跟那个力量在我们里面带我们起来不一样。你发现你自己立了读经的心愿，跟主在这边吸引我们，让我们渴慕去读他的话语，那个结果不一样。我们需要跟神那个生命的源头之间联合，这是我们里面稳定的秘诀。我1981年刚来到旧金山上班的时候，我那时候在美国上班、在这个美国银行上班啊。有一天我开车啊进旧金山去上班的时候，经过第三街跟这个 Mission Street 的交口，你知道旧金山很多的 bus 是上面有天线的，有那个 cable， 有那个 cable。对，那我那天开车进去的时候，就发现正好上班时间已经很挤了，然后有一辆车子呢，它正好那两个东西脱离了那个 cable。所以整个车子不能动，卡在十字路口正中央啊！所以很多人就挤得满满的，两边的交通就这样塞呀、啊、塞呀、啊、塞，越塞越挤。很多人按喇叭，我们就发现那个司机他也没下来啊，用力推车啊，他也没找人去把车子推到旁边，他就安安静静的下来，做了一件很简单的事情，他们很熟练啊，他就弄一个东西，这样一拉就把那两个东西再跟这个 cable 就这样合起来，一连于人这个力量源头的时候，他就安安静静的回去，他就把车子开走。就这么简单。那我们常常解决问题的方法就是发现，哎呀我不能动，哎呀我失败了，就开始自己想办法解决啊。弟兄姊妹，神给我们的解决方法都不是叫我们自己这么简单的 make a U-turn to God anytime you can make a U-turn to God， 就是这么简单。我们跟神相连，连于这个力量的源头，耶和华我的力量，我爱你，我靠着那在我里面加我力量，我凡事都能做。弟兄姊妹，这是我们在主的面前那个得胜的秘诀啊！那你会说，哎呀，这个我现在生了这么多孩子啊，孩子都这么小啊，天天从早到晚忙啊。弟兄姊妹，这都是外面的东西，要比忙啊，那有太多人比我们忙。大卫是做王的，他很忙，但是他天天常常在神的殿中瞻仰神的荣美。但以理这么忙，他至少一天三次在神的面前像树场一样开窗，向着耶路撒冷祷告。这个约翰威斯里跟查理威斯里他们的母亲，他们家有19个儿女，我们在座的人还没有人到二位数，对不对？他们生了19个，那虽然活下来的只有11、12个啊，但是他妈妈花那么多的时间在孩子的身上，他每一个礼拜一定有一定的时间给不同的儿女陪着他们祷告，关心他们属灵的情形，爱他们，了解他们。那弟兄姊妹，他们一样忙，他们一样忙。所以今天我们都不要被任何外面的事情来给我们一个理由，而让我们不能够在主的面前过一个该有的基督徒生活。所以我们不仅仅要解决我们跟主之间的那个关系啊，到底主还是不是我们里面最深的喜乐和满足，我们也要在乎到底我们跟这个力量的源头中间是不是断了，到底我们是不是真认识这个救恩。如果我们到今天为止已经成为基督徒了，我们还想要靠自己的力量来成全，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三章说，无知的加拉太人，你们到底是靠着圣灵入门还是靠着肉身入门？如果我们是靠着圣灵入门，为什么还想要靠着肉身来成全呢？ 为什么还要在那里拼命靠着自己想要来达到神的要求呢？那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好像你们受苦如此之多，难道是突然的吗？难道果真是突然的吗？弟兄姊妹，保罗认为我们是在白受苦，早就讲了，我们今天得救都不是凭着自己，乃是靠着神。那为什么失进了门以后还想要靠自己来努力呢？为什么不知道谦卑的到主的面前，我们求主把我们所需要的力量给我们，我们求神照着那正在我们里面运行的那个力量，那个 power、来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之想。这是神给我们的祝福。所以这个哈巴谷在这里啊，他的这个整个眼睛所看见的环境，不仅仅像刚才一样葡萄树不开花这些的环境，而他眼睛所看的全是神儿女们中间的失败。你记住哈巴谷是第一章就讲的，他说到神百姓中间充满了强暴，充满了罪恶，充满了不公平的事情，他心里面看见神家这样子的荒凉，这样子的软弱，因此呢他心里面真是难过。他上前一直常常有祷告，但是他在这里却告诉我们，他的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的力量不是来自于别人好不好，他的力量不能够来自于环境给他的鼓舞，真正的力量永远来自于神自己。他的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不仅仅让我在这样子一个艰难充满了软弱失败的环境中我还能够往前，而且呢他说我的脚要快如母鹿的蹄，真是快。所以我们有时候在神家里面看见一些神的儿女啊，信主一两年跑得真快，在主人面前信心也熟，对主的态度也认真，整个服事的心事都不一样。比如说我们信主多年的在主面前会惭愧，如果照他那种长法，我已经信主30年的不应该是像现在这样情形。这个快如母鹿的蹄，在主的面前每一天都在进步，每一天都在主的面前往前去。这就是我们里面上的神，我们需要被提醒的。而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底下讲到他使我稳行在高处。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里讲到那个稳啊，那个高啊，就是讲到那个属灵的情形。那刚才那个诗篇18篇，我想我们来读一下好了，好不好？那节圣经我很喜欢啊，诗篇18篇。我们读1节到3节。耶和华我的力量啊，我爱你。耶和华是我的岩石，我的山寨，我的救主，我的神，我的磐石，我所投靠的。他是我的盾牌，是拯救我的脚，是我的高台。我要求告当赞美的耶和华，这样我必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第三个常常让我们里面软弱跌倒的原因啊，就是仇敌在我们身上常常要用各样的试探陷阱叫我们失败。仇敌常常有时候用环境的风暴让我们害怕甚至仇敌有直接在我们身上的攻击，让我们这个人软弱或者受到伤害。弟兄姊妹，这是让我们在主的面前好像不能够稳行在高处的一个原因那么这也是哈巴谷所处的世代。当他在神的面前祷告的时候，神就先告诉了哈巴谷，不久以后巴比伦那个残暴的人，非常残暴的巴比伦要来毁灭他们那个整个国家要被掳整个国家要失败。因为这件事情在哈巴谷的心中成为他里面一个很大的痛苦他圣经上讲到仇敌要来真的是要像这个猛风狂风一样扫遍全地要把全地都掳掠。因为这边在这样子一个可怕的预言马上就要发生的预言面前，哈巴谷在主的面前真是要靠着神才能够胜利。今天我们活在美国，整个环境好像都很安静。如果我们是活在发生战乱的一个国家里面，而消息告诉我们明天全面都要被屠杀，然后很多人要被掳掠富人要被强暴，孩子要被杀掉，弟兄姊妹，这件事情如果报告出来马上就要发生在我们身上，你就晓得那个恐惧那个痛苦在我们的心中。那就是哈巴谷当时所处的环境，但是他在主的面前直到在这样一个艰难这么一个严肃的征战面前，他说主使我稳行在高处，因为他是我的山寨， 他是我的磐石，他是我的盾牌，他是我的高台。你诗篇二十四篇也祷告讲到，当他亲近神的时候，神把他立在高处，是仇敌到达不出到达不到的地方。大卫就在那个高台上面，他说我要向耶和华献祭，我要向耶和华赞美。弟兄姊妹，今天不是没有仇敌，我们今天要知道，我们能够从仇敌的手中逃出来，从这个仇敌的网罗中能够逃得出来，我们是靠着我们的神。所以我们里面那个依靠神的生命必须要很真实，我们靠着主，我们才可能超越这一切。今天我们在地上，我们常常忽略了仇敌，我们常常也小看了仇敌在我们周围可能摆下的网罗，所以很多人跌倒，连神的仆人都很多人跌倒。在这个地上真的是充满了各样的软弱，我们需要主的力量。主把我们高举在磐石之上，是仇敌打不到之处，而在那里我们可以向神献祭，在那里我们可以唱诗的来赞美神。弟兄姊妹，这就是大卫说的，耶和华我的力量，我爱你，你是我的山寨，你是我的磐石，你是我在患难中随时的从敌中救出来。弟兄姊妹，圣经上告诉我们，不仅仅从仇敌手中救出来，我们还可以得胜，而且得胜有余。那个得胜不是仅仅逃出来不是只有那么一点点的逃出来，而是让我们能够真正的得胜。从前有一个弟兄，他有一天在教会里面他到教会去，他那天要负责服侍我忘了是不晓得是带师还是什么服侍，那是好几十年前。所以他就坐三轮车到教会去，结果在三轮车这个讨论价格的时候，两个人讨论的不是很好所以他一路上心里面就很生气，想跟这个上面师傅好想好好骂他一顿的。但是想到等一下他带师，所以他就没生气了。后来在教会里面，他就跟别人讲，他说如果是我回家的路上坐这个三轮车的话，他说我早就把他骂一顿了因为我今天要带师，所以我不敢发脾气。这已经不错了，总算压下来了。弟兄姊妹，这种得胜这个是勉强得胜。这还是凭着功夫来的就像我以前讲的那个五十年夫妇，这个结婚五十年还能够存在的婚姻，一个是咬牙切齿，一个是忍气吞声熬过五十年，对不对？那这样子的得胜都是勉强的得胜，那神给我们的得胜是得胜，而且得胜有余，因为他把我们放在高台，他是我们的力量。弟兄姊妹，我们都可能会碰到一些难处，我们都可能被打倒，但是我们感谢主，在我们软弱中让我们都回到神的面前，神可以把我们再举起来，让仇敌不仅仅打不到我们，我们可以向仇敌来夸胜。所以这一章的圣经讲了三个点，那三个点正好在今天的题目里面有三个字，稳。我们怎么样能够在主面前稳呢？弟兄姊妹，讲到我们跟主之间那个对的关系，我们把主放在首位上，他是我们所最爱的，他是我们的喜乐，我们把耶和华摆在我们的面前。弟兄姊妹，不仅仅讲到我们的愁苦楼这个愁烦要离开我们，而且我们的心欢喜，我们的灵快乐，我们的肉身安然居住，我们在主的面前稳，一个深处的满足一个说不出来的喜乐在我们的里面，这叫做稳。那是稳行我们怎么样子能够在神的路上，在神的旨意上，不仅仅不做一个停顿的人，而能够在生命的路上不仅不断的往前去，像一个母鹿的蹄能够快如母鹿的蹄，在这条得胜的路上，得生命的路上，在神的旨意上，我们不停顿，我们能够不断的向前走。我们需要认识他是我们的力量，而在高处想到仇敌打不到的地方，我们今天怎么样能够超越呢？怎么样子能够胜过仇敌呢？我们要认识主是我们的高台，主使我们得胜，主让我们在那里能够向仇敌夸胜，敌虽势不，享恩如恨。仇敌面前他为我们摆设宴席，如果仇敌能够打得到我们，你就没有人吃得下这顿饭就是因为仇敌打不到我们，能够在仇敌的面前我们能够享受这一顿的宴席所以很多人在难处的里面都靠着主胜得这么好。我从前跟弟兄姊妹讲过，在东德有个小女孩子，她才10岁 啊，有一次在他学校上课的时候，因为那是一个共产主义的国家，都不容许别人有这些宗教的信仰，所以那个老师在这里要洗脑他们啊，所以常常都跟他们开玩笑，他说我们现在一起来祷告啊，叫神给我们一些糖吃哈、啊，现在下课了，大家都想吃糖，所以大家就祷告啊，祷告老半天，你看没有神嘛、啊，你看我们祷告老半天他也不给我们，然后全班就笑，他就是这样故意常常用各样的方法来扯啊，来伤害或者来破坏孩子们啊，如果对这个神有任何的信仰，那有一天呢？啊，他在跟他讲完了以后，他就要全班一起起来跟他喊口号啊，说宇宙中没有神啊，这个我们什么底下讲的什么什么神更伟大的，结果那个基督徒的孩子，一个小女孩才十岁，他就不肯站起来喊，老师一下子就注意到他，啊，你为什么不喊？他说我相信有神。他说你这么大胆，你今天回家给我写50遍，没有神，没有神，还让写50遍。那个小女孩第二天写回来，写了50遍，有一位真神。老师一看就气得要死啊，气得不得了，然后说你居然这么大胆，你回去给我写75遍，那就告诉你的父母亲，你要给我回去再多写几个字，啊，确实没有神。第二天75遍回来了，啊，确实有一位真神，啊，把那个老师就气得，他说我最后给你一次警告，你回家给我写100遍，如果你再给我这样子刁难的话。他说我就要去告诉警察去了，要把你抓走。我说你回答给我写确确实实没有神，那中文更难写啊，那个繁体字那个确实的好复杂的。啊，第二天交回来100遍啊，确确实实有一位真神。那老师看着那个脸都气的，当场就出去。他说你给我小心了啊，他就骑脚踏车准备去把这件事情报给上面去。那大家都很紧张，围着窗户看他。他下去骑脚踏车出去，还没有出校门，突然脚踏车倒在地上，那个老师就死在那边。班上的小朋友大家围着他，有一个人就很小声的讲：“真是确确实实有一位神。”当然这是一个故事，这是一个宣告师真的讲他在班德里面碰到的。那今天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很多的时候，像这个10岁的小孩子，不管我们信主多久，我们都会在有形无形的里面，我们面对一些仇敌的挑战。那今天我们的得胜不在我，真正的胜败在乎耶和华，他是我们的力量，他是我们的高台，他是我们的山寨，他是我们的盾牌。我们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我们不仅仅得胜，我们得胜有余。那保罗说，是谁能够叫我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逼迫吗？是困苦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他讲了这么多以后，他说都不能，他说没有一件事情能叫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他说我靠着那爱我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得胜有余。那实在求主帮助我们弟兄姊妹。所以保罗到了腓立比书4章的时候，他说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应当靠主站立的人，靠主站立的人。有一个年轻人，他很有心学习。有一次，他去访问一个非常有智慧而且非常出名的啊一个智者啊，他就跟他请教，他到山上去跟他受教。那个人就告诉他说啊，跟这个前辈讲啊，他说我很想从你学到一切的事情，他说我巴不得学越多越好，学一切的事情。那这个长辈看了他以后，就拿了一叠的书给他。他就开始每天那样很认真的读啊，拼命的读。那么过一段，这个长者就会来看他。他说：“你已经学会了一切吗？”他说：“没有。”他在给啊，这个长者在走以前，对不起，那天给他那一摞书以后啊，那长者就从口袋里面拿出一个瓶子，在他手上撒了一点粉，长者就走了。走了以后，他在读书啊，就觉得手痒的不得了，就是转啊转啊转。那么过一阵子，这个长者又来，他说：“你已经学会了一切了吗？”他说：“没有。”他说他又拿了一些书给他，走以前呢又把他手拉出来撒一下粉就走了，然后呢他又痒痒痒痒的不得了。那么就这样子发生了好几个月，就这样子，这个长者就来看看他，问他学会了一些没有，还没有，撒一点粉。那么到了后来几个月以后，那个长者又来，那天问他学会了一些了没有，没有。那长者正拿出那个瓶子的时候，他就一个箭步过去把那个瓶子抢过来啊，丢到火里面把它烧掉。那长者就大笑笑起来，他说你终于学会了。他说我学会什么？他说你学会了一件事，就是不需要你学会了一切以后，你才知道如何去克服一些搅扰你的，而让你能够做一些积极的事情。大家听得懂这个意思吗？ 你不需要在你学会了一切以后才开始去克服啊那些搅扰你的事情，而让你能够去做一些积极的事。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常常在主的面前觉得，哎呀，我不可能得胜，我还有好多不懂，我还有好多不会，我不可能像别人活得得胜活得这么好，连他信主十年的都这副样子，我没有后悔连他信主了三十年都还这副德行，弟兄姊妹，我们觉得我们不行，都不需要。今天在我们一进门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开始先学习胜过一些在消极方面叫我们软弱、叫我们不稳、叫我们滑跌的东西。而让我们不需要再学会一切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开始在主面前积极的追求主，积极的来得着神所要我们得着。那这里我们再一起来背一次这个诗篇好不好，不知道这个哈巴谷书。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主耶和华是我心里的力量，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我们一起唱诗歌333首好不好。333首，这是我们很多人都会背的一首诗歌。如果你会背的话，你带着一个祷告的心放在主的面前，不管我们有任何的需要他都供应，我们有任何的缺乏他都为我们预备。第一节到第三节，
我这一切最近我说一切最爱人生尽头说尽人生终究说难别把一世与病不一世
信心，再来到荣耀的宝座面前，坐在宝座上的乃是我们亲爱的主，他的宝座是施恩的宝座， 我们是否愿意在他的面前告诉他说，你是我一切所最亲，也是我一切所最爱的，你是我无穷喜乐的原因，你是我最深的满足。如果我们里面没有办法有一个深处的 echo 跟 amen， 我们求主的爱现在来充满我们，驱逐一切的偶像，让宝座归给耶稣，让基督在我们心中重新居首位，也能够在凡事上居首位。Jesus 能够成为 the center of our life， 就会让我们整个人生活得喜乐，活得满足，活得有意义，活得有价值。我们求神在这岁末的时候来帮助我们，我们来重新树立标杆，只有基督是我们的标杆，只有他是我们心所最渴慕，是最盼望得到的。但我们得有一点点的时间，在主的面前把我们的心愿向主陈明。耶和华，我的神，我的力量，我爱你。主主早晨真的在这里来高举我们，让我们能够向哈巴谷说，我要迎耶和华。是我的力量，它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面对2000年，盼望我们都能够活在高处，活得稳，也活得不断的往前。但是你没有一颗心向着你还是关闭的，主耶稣，你在这里进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房，你来接收这个宝座。不管原来上面坐的是谁，让我们为着爱的缘故，我们都甘心的把宝座让给你。主耶稣来得着我们，不仅仅我们少不了你，我们知道你也少不了我们，不仅仅我们渴慕羡慕活在你的面前，你也渴慕看见你的儿女们活在你的面前，不仅仅我们羡慕能够过一个稳行在高处的生活。主啊，你更应许我们，凡是那等候你的都要重新得力，他们要像鹰一样展翅上腾，他们奔跑不再困倦，他们行路也不再疲乏，因为主耶和华要成为我们的力量，要成为我们的高台，成为我们的拯救，成为我们在患难中学习的帮助。我们在这里把自己和众人都交在你的手中，你纪念我们是在罪恶里生的，你纪念我们里面软弱如水的光景。那个主耶稣，你是照着本相爱的我们，你也已经降卑的住在我们的心中，你不仅仅成为我们的满足，你也成为我们的生命和力量。主，我们谢谢你，就让我们不甘心再活在软弱中。基督既然已经释放了我们，叫我们自由，我们就要站立的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主，但愿今天你借着这段话，你来激励我们，让我们都更新自己的奉献。但愿明年，但愿每一天，我们也都在你的面前 能够越来越往高处去，我们的生命和我们的生活也能够越来越稳定。主，我们谢谢你，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